是要知道什么叫认识神。我们没有清楚的定义呢，我们大家都用我们头脑的定义来解释神的话哈。我们要用圣经的真理来明白圣经这些字句的意义。耶稣说认识神就是永生，在圣经里面认识这个字在旧约到新约都一样，旧约是希伯来文，新约是希腊文，所指的不是知识性的，包括知识性，但是不能只有知识性。认识本身是一个关系，一个亲密的关系。所以这个字呢，在旧约到新约，特别是旧约，用在夫妻同房。创世纪第四章第一节，亚当与夏娃同房，在希伯来文是亚当认识夏娃，就生了一个儿子。撒母耳记第一章，以利加拿与哈拿同房，就生了撒母耳。原文是以利加拿认识哈拿，跟认识神是同个字。所以这是一个很亲密的人与人之间，或人与神之间一个亲密的关系。在人和人的关系，夫妻同房是一个最亲密的。夫妻的认识在创世纪告诉我们是二人成为一体，不是只是一个肉体的关系，是从身心灵体完全的合为一。所以呢，认识神是一个生命的关系。我们人类跟神的关系，在创世纪来看，当神创造了亚当跟夏娃，他们跟神之间本来是有个很亲密的关系，但是亚当跟夏娃犯罪以后，他们就躲避神。耶和华在园当中行走的时候，亚当就躲起来。神说你为什么躲？亚当说他发现自己是赤裸的。当然神立刻知道你是不是吃了我吩咐你不可以吃的果子。所以当人犯罪悖逆神，这个罪的工价，罪的刑罚就是死亡。死亡包括身体的死亡，也包括属灵的死亡。属灵的死亡所指的就是我们人类跟神的关系就断绝了，罪就成为一道墙，使我们跟神的关系断绝。所以我们是死的。使徒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二章说，从前我们都死在过犯罪恶之中。我们在神面前是一个死人，我们跟神没有，不可能到神面前，也不可能跟神建立一个个人关系。但是因为耶稣完成这个救赎，因为我们悔改转向神，我们愿意完全降服和顺服，完全的倚靠和信靠，所以我们接待耶稣做我们的救主和我们生命的主，这个罪就得了赦免。而且不但罪得赦免，在基督里面我们得以称义。如果只是罪得赦免，那只解决一部分的问题，只是我们人类的罪，好，你犯的罪现在赦免了，可是我们在神面前如果没有任何的义，我们仍然不能跟神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所以哥林多后书第五章二十一节，使徒保罗说，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可是却把他的义使他的义成为我们的义。这就是所谓的称义。称义是一个法庭的概念，神在基督里宣告我们罪得赦免，我们的罪算在基督的身上，基督为我们担当罪的刑罚，所以神宣告我们的罪得赦免。但是另外一方面，神把基督的义算在我们身上，在神面前神算我们是义的。所以这是为什么今天我们基督徒可以到神面前来祷告，我们可以跟神建立一个个人的关系。那么我们不但有这个称义的地位，但是在基督里我们也从基督领受一个新的生命，他复活的生命，所以我们有能力过一个 义的生活，也就是遵行神旨意的生活，跟我们义的地位相称。所以当我们说称义的时候，跟成圣是不可分的。称义其实跟成圣是一回事。我们不但得以称义，也有在基督里这个生命的能力，有能力去活出一个跟我们称义地位相称的义的生活。所以以弗所书第四章保罗说什么？你们行事为人要与所蒙的恩相称。但是不是靠自己，我们没有能力行善，那是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既然是悔改转向基督，如今基督住在我们的里面，他是借着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借着圣灵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掌管我们，来引导我们，也给我们能力顺服他。所以这就是永生。以后人家问你，你要知道什么是永生，很宝贵。我们今天不是要上天堂，我不知道你想上天堂干什么。其实按照圣经的启示，将来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得以进入神的国，或者说你用上天堂讲也好，其实我们是得以永远在神面前，我们可以面对面见神。因为那时候在基督里，我们要得到全人的得拯救，我们有一个新的身体，我们就不会再犯罪了，我们就可以直接面对面见神，与神同在。与神就是大卫的祷告，他的祷告是可以一生一世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这就是永生。我们现在已经有永生，我们还没有得到完全的永生。我们现在已经因为悔改相信，我们已经可以跟神建立这样的一个个人的关系，可是我们还不能面对面直接见神，因为我们的身体还没有得救。所以呢，我们为什么都在等候基督的再来？一个真正有生命的人，不是只为今生而活，我们会等候基督的再来。所以呢，对不起，我就说，有时候我有些很重要的基本的观念，如果我不给你们讲，不花这些时间讲，我们大家还是一样糊涂过日子。那所以一个真正基督化的家庭，妻子跟神之间是有一个真正的个人的关系，也就是有永生。丈夫跟神之间也有一个真正的生命的关系，不能只是礼拜天做礼拜的基督徒，也不能只是在教会很热心服侍的基督徒，都不是。这是为什么我刚刚说耶稣在马太福音七章二十一节到二十三节，耶稣说到那日，他说不是称呼我主啊主啊都可以进神的国，只有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够进去。其实这个遵行天父旨意，意思说这个基督徒整体的生活，他是过一个顺服神的生活。但是偶尔我们顺从私欲，我们跌倒，可是跌倒了圣灵会光照我们，我们立刻怎么样悔改，回到我们跟神正确的关系上，继续的信靠他。所以今天不应该说决志祷告好像就是做了一个决志祷告就万事都已经成定局。真正的悔改是继续不断的，真正的悔改是每天的，而真正的信心也是继续不断的，也是每天的。我们把这个悔改跟相信坚守到底，到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可以得到完全的得救，也就是得到完全的永生，也就是得以进入神的国。那所以呢，这个个人的关系是一个跟神之间一个亲密的关系。那所以在丈夫跟妻子如果两个人属灵生命的成熟度都是相当的，那这个三角形就是正三角形。但是如果两个人属灵生命的程度有一个比较成熟，一个比较不成熟，那你就会看到这个关系可能就是，假设是这样，假设丈夫跟神的关系比较亲密，所谓的亲密哈， 用另外说法，这个属灵命不成熟，那么可能这个妻子跟神的关系，他的属灵生命比较不成熟，那么这就不是正三角形了。我们看到的是这样一个三角形，这样的一个三角形，这个距离跟这个距离相比的时候呢，当然我应该跟这个距离比哈，应该要画上去，不应该这下面，这下面好像是比这上。好，如果是这样的时候，我们是要用这一条。理想的是这样子，两个人属灵的生命的成熟度是一致的，但是如果说一个人比较退后的时候，那反而夫妻的关系是疏远而不是更亲密。所以当我们讲一个基督化的家庭，我希望大家不要，因为今天我们在教会很多这种什么夫妻讲座，就是讲沟通的技巧啊，然后又重新立约啊，其实这些都是表面的东西，我们一定要回到这个最根本，要追求的是什么？夫妻一起在属灵上成长，一起成长，不是只是那种表面的在花前月下又来一个烛光晚会啊，这都是暂时的，那个没有一个真正的实质。那当然要追求一起的成长，这不是容易的一件事情。所以很多基督化家庭夫妻都是基督徒，当两个人没有一起成长的时候呢，其实关系反而会拉远，关系反而会拉远。我们必须知道这个事，我们不要被那个假的东西迷惑了。那关系拉远不是说我们就是，那我们就要怎么样，我们就需要回到正确的一起来成长。那么当然属灵生命比较成熟的这一方，如果他是有一个真正成熟的生命，他是一个真正谦卑的人。一个属灵生命成熟的人一定是不会看低那个比他成长的慢一点的配偶，但是两个人这个程度不一样的时候，确实还是会有彼此之间关系的疏远，以及这个关系疏远一定会带来一种痛苦，懂我的意思吗？所谓的痛苦就是说，事实上你们就不是在属灵上可以这样的亲密，那么当然爱主的一方可能就要承受一些痛苦。所谓的痛苦的意思就是说，因为你的配偶还跟不上，那么所以呢，你当然你跟神的关系可能更亲密一点点，你对神的顺服，我还要讲一句哈，跟神的关系越亲密的人，对神的降服跟顺服是什么？越完全。所以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你怎么来定义？不是用他在教会里面做多少的服事，不是用别人看他多么有爱心，他身上真正的记号是对神的顺服跟降服，对神的倚靠跟信靠是如何。所以我们刚刚已经用亚伯拉罕做一个例子，你可以看到这个真正的信心的一个榜样。好，所以呢其实我们在 Boston 牧会，我自己带两个门徒小组已经是十几年了，我们每一个礼拜我们是详细的，我们一卷一卷书查解经，详细的解经然后应用。那应用的时候意思就是说，我们是把我们所学的真的是在生活里面，我们去过一个顺服神的生活。那要过顺服神，我们自己要对付我们自己很多的罪，圣灵要光照我们。换句话说，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要怎么样？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舍己的意思就是 deny yourself，原文就是抛弃你的自我，意思就是说不要让自己再做主了，要让基督做主。其实都是用不一样的方不用词去表达同样的真理。所以我们凡事不是按自己的意思，是按神的意思。就好像耶稣在客西马尼园，他说父啊，若是可行，求你把这杯挪去，但是怎么样，不要照我的意思，要照你的意思。这就是舍己，这就是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不是说哎呀，我老公是我的十字架，我老婆是我的十字架，我的老板是我的十字架，总是怎么样挑我的毛病， 背起他的十字，这是一个比喻，这是以当时十字架的刑罚作为一个比喻。因为凡是被钉十字架的人，耶稣也是如此，要背着十字架的横梁走向刑场，直梁已经是竖在那个钉十字架的地方。所以凡是你看，耶稣不是背着他的十字架背不动，鼓励那人西门帮他背，其实不是背整根十字架，只是十字架的横梁。那么罗马政府凡是钉十字架的刑犯要背着横梁走过大街小巷，那就是要告诫所有的人不要犯这样的罪。但是背着十字架的横梁走过大街小巷，目的地是哪里呢？就是这个刑场。到了那里就要这个横梁就跟直梁钉在一起，然后这个人就要被钉在这个十字架上。所以背起他的十字架，意思就是说背着十字架横梁走向刑场，这是一条不归之路，这是一条单向的旅程。换句话说，背起他十字架的人，他的结局就是死亡。那换句话说，这就是保罗说的，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意思就是说背十字架是进一步来解释舍己，就是说我这个我，这个老我，这个以自我为中心的我，好像与基督同死，也就是说这个我死了，这个我死了，就跟舍己是一样的意思。但是这个背十字架当然也还加上一层意思，凡是跟随耶稣服侍他的人也要预备好，不但是这个我自己的我舍弃，这个我死了，同时当我们服侍的时候也预备好，可能我们也要为福音的缘故，为基督的缘故殉道，是真正的身体的死亡。所以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要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换句话说，每一个服侍基督的人也都要走这样的一条舍己。耶稣不按自己的意思，他完全顺服天父的旨意来供应我们人类的需要，我们也要跟随他。所以其实今天教会传的庄牧师今天早上讲，不是福音是祸因，这是我自己对于现代的教会我自己最深的一个忧虑，常常在神面前为这个流泪。我觉得今天的教会已经不是像保罗一样，我只传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们今天传的已经是一个成功神学的福音，不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不是像使徒保罗说的，我断不以别的为夸口，我只夸耶稣并他钉十字架。所以他说，我们如果与基督同为后嗣，罗马书八章十七节，我们若是与基督同为后嗣，我们也要与他一同受苦，将来我们才可以与他同得荣耀。所以呢，在夫妻这个基督化的家庭里面，有时候这个成熟一方的配偶其实也是要某种的为他的配偶，意思就是说等候他的配偶的成长，他也是需要舍己。这个舍己就是说，他不是用骄傲的态度去看待他的配偶，好像说为什么你还不快点长大，为什么你总是那么没有追求的心啊？什么什么什么，他是真正愿意，他还是当然他跟神的关系还是要继续维持，而且要继续的成长，但是另外一方面他真的是会为他的配偶流泪的祷告，父上真的是为他配偶可以更深的悔改，可以真的是对神有个真正的渴慕跟顺服，就是为他的配偶这样子真正生命的成长，他流泪祷告，他也很久的忍耐去帮助他的配偶去成长。那所以呢，其实啊，我刚刚提到我带着这个门徒小组啊，其中有姊妹也有弟兄。那么啊，当然我会跟这些姊妹们比较亲密一点，亲密一点，因为我们都是姊妹，所以我们 就可以比较敞开，把我们里面啊，我们的很多我们属灵上的啊成长、属灵的增长，可以彼此来分享。那么，其实这些姊妹她们的先生也、丈夫也都是在教会的弟兄，但是呢，其实就是有这样的一种这个属灵上的成熟度的差距，所以有时候确实也要啊，就是说承受某种的为爱的缘故，必须也是要啊为自己所爱的配偶，也是在这样的差距当中是一种痛苦的一种等候的经历啊，也就是说为对方祷告。那我觉得我们基督徒的夫妻不应该就是息事宁人，就是我们应该属灵上是彼此帮助一起来成长。那为了要彼此帮助一起成长，其实我们是常常要能够彼此帮助更深的悔改。我们看到对方有得罪神的，我们需要去帮助对方悔改。那这个其实不是容易的一件事情。我想你们当中，你们自己有这样子跟你们的配偶关系，就拿我自己跟庄牧师的例子来讲，其实我们就说在我们彼此的这种劝勉上，我们自己知道这不是容易的事情，因为我们不喜欢别人指出我们不对啊，或者说那更是我们的配偶，因为这是一个很亲密的关系，其实不是很容易的一件事情。所以呢，像庄牧师他常常出去做讲员，在外面别人当然都是称赞多于这个褒过多于贬，但是很多时候真正对他认识最清楚的还是他的配偶，我意思说就是我跟他生活在一起啊。那我想我们都是罪人，所以呢指出我们的罪真是没有什么，因为天下乌鸦是一般黑的，你也是黑，我也是黑，牧师也是黑，你们也黑，所以不要把牧师神化了，牧师也是一样，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需要神的恩典，我们都需要继续的悔改。所以呢，我是常常跟他说，我说今天人家一直称赞你，路加福音耶稣说人都说你好的时候你就有祸了，因为什么？称赞真的会让我们一直膨胀、okay？那所以呢，我永远是他身边的一根刺，总是会戳他一下。但是呢，我自己很清楚，以前我有时候真的很骄傲，戳的时候是很骄傲，但是也真的是神帮助我更深认识自己的罪，所以我知道我也没有比他好到哪里去。我错的时候其实是因为我自己，我也看到我有同样的罪，我在神面前我真是对付我的罪。所以呢，我常常跟他说，有一天我们都要站在神的审判台前。我不知道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讲将来我们都要站在神的审判台前，我们到底有多少人真的信？如果你真的信，你今天的生活是不一样的，你不可能今天你可以这样过日子，你还可以说你将来可以站在神的面前。这是一位圣洁公义的神，他的标准不会改变的，但是他蛮有怜悯跟恩典。怜悯跟恩典不表示神的公义会改变，神的圣洁会改变。以前我不认识神，我不能说不认识，我的意思说这些真理我虽然知道，可是我不真知道，等到我真知道的时候我就晓得怎么生活。我觉得我现在真的更认识神，我知道他的公义，他是圣洁公义的，他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他不改变。但是整个人类的历史他也向我们启示，像我们这些罪人，他不会改变他的标准，但是他却对我们充满了怜悯跟恩典，他很久忍耐的，他是要领我们悔改。今天我们教会讲恩典，可是我们滥用神的恩典，我们讲恩典不领人悔改，我们告诉人恩典跟爱，可是我们不呼召人悔改。有一天我们要吃我们的果子，我们如果今天传这个福音，我觉得我最怕的就是我们今天传这个福音很多人信了，可是最后将来耶稣不认他们。所以我刚刚没讲完哈，所以到那日有很多人会很着急， 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名行许多能吗？耶稣说我不认识你们。现在就懂了哈，为什么耶稣不认识他们？现在懂了吗？永生，我不认识你们。你可以在教会很热心，你可以做很多事情，你甚至觉得你自己是认识神的人，但是你真的认识神吗？你真的跟神有一个真正的关系吗？你真是过一个顺服神的生活吗？其实很多时候我不管到哪，很多弟兄姊妹都很困惑，师母怎么听神的声音？我们很多人都不会听，我们祷告是单向的，我们只对神说，然后我们就是要的东西神给我了，我就感谢赞美主，我们跟神没有关系，关系是双向的。你会听神说话吗？你常常有圣灵在你的里面，你能够领受圣灵的引导吗？你能够接受圣灵来教导你明白圣经的真理吗？这个明白不是只是知识性的，真正的明白你会生活，你真的。所以我刚刚跟大家说，我认识神的公义跟慈爱以后，我晓得怎么活出一个公义跟慈爱的生活。我是一个很执着真理的人，所以以前很执着真理，可是比较少怜悯跟恩典。现在我没有改变，我还是很执着真理，但是现在明白神向我们这些罪人充满了怜悯，但是这个怜悯跟恩典是要领我们悔改。所以罗马书第二章说什么？你这论断人的人啊，你自己所行的也和别人一样。他说你岂不知道将来神要按真理审判，其实原文是 truth， 意思就是说神审判的时候，每一个人在神面前你都是一本敞开的，神什么事情都是按着事实，你今生你所有的一切的生活摊开在神的面前。但是他保罗继续说，他说你不晓得神的恩慈跟忍耐，宽容恩慈和忍耐是要领你悔改吗？还是你刚硬自己的心不肯悔改，为自己积蓄愤怒，等候神审判的日子来到？神的怜悯跟恩典不是让我们滥用的，是要领我们悔改转向他。那我们可以知道将来在神的审判台前，我们实在是靠着基督的恩典，没有靠我们任何的义行。但是将来的审判，圣经很清楚说，圣经是要按行为，要照个人所行的来报应个人，这是神审判的原则，这也是公平的原则。非基督徒跟基督徒都是按同一个审判的原则按行为。那按行为不是说我神按我们个人可以有什么行善来讨神的喜悦，行为的意思，非基督徒当然按他所行的，在神面前他绝对不能达到神的标准，所以他一定要被定罪。基督徒也是按行为，按行为的意思就是我刚刚说的信心，真正的信心一定有行为，也就是说将来审判的时候，神要看我们有没有活出我们的信心所应当有的生活。我已经说了，不是完全无罪，乃是你有真正的信心，你对神完全的降服，对神顺服倚靠跟信靠，你的生活一定会活出你这样对神的顺服跟降服的生活，那也就是所谓的行为。所以呢，将来基督徒站在神的审判台前，神按行为，我们必须有看得见的行为来证明我里面看不见的信心。今天你的信心我的信心我们都看不见，你不能把信心拿出来给人家看，可是什么可以看得见？我们活出来的生活，悔改的果子，信心的行为。所以我们还是按着基督的救赎得拯救，不是按我们的好行为。那所以呢，这个基督化的家庭，丈夫跟妻子必须，我花那么多时间讲这个，其实我觉得我真的是很盼望大家真的知道，我们不能自欺，也不要欺人， 因为有一天我们都要站在神的审判台前。今天你看到很有名的牧师，很可能将来那天是不能进去，没有办法进神的国。我在神学院读书的时候，我跟牧师都是在那个三一神学院毕业的。影响我最深的一个新约的老师，我们有一次上课，他就给我们讲一个笑话。他说，将来上天堂排队进关，你要入境美国，你要排队。他说啊，不要排传道人内行，排平信徒内行。为什么？传道人内行进得很慢，因为太多东西 under the table。这是意思就是说，很多东西啊是怎么样看不见的，或者用另外都扫在地毯下面。那当然他是开玩笑，但是他是对我们讲，他的意思就是说，不要以为你今天所以不是更有知识的人，
不是他对圣经比较比平信徒要。
我已经讲了半天嘛，他不见得个人跟神有一个关系，他不见得是认识神的人。所以我们用英文讲哈，神学生是什么 ？Learn about God, but they don't really know God. They know about. Know about God, but they don't know God. No, they don't really know God. 不一定啊，绝对不是说所有神学生都不认识神哈。所以不要以为读神学就是认识神，也不要以为你有更多圣经的知识就是认识神。你是不是真的认识神的人？悔改，相信，这是基础。在这个基础上，天天悔改，天天转向神，天天学习过一个信靠顺服神的生活，你就有一个耳朵可以听见圣灵说话。你想啊，我们有如果有小孩，一个悖逆的孩子会不会听爸爸妈妈说话？不可能的。悖逆的小孩，你跟他讲千句 no no no， 他就是 no， 因为他的心里面是他的我霸占了他整个人，他不会听见你说话的。所以为什么悔改很重要？今天教会没有再传悔改的道，可是耶稣跟施洗约翰所传的是悔改赦罪的道。悔改跟信心是一个铜板的两面，所以讲传悔改的道其实也就是所谓信心的道。那么所以呢，一个悔改更深的人，他就更向神敞开他自己，更舍己。这样的人神说话他很快就可以听见，他的耳朵很敏锐。所以悔改是很重要很重要，从自我转。那这是一个很痛苦的经验。所以我要来以前，还有一些我们那边的弟兄姊妹，他们在一些事情上在挣扎，但是他们经过挣扎，最后他们真的是降服在神面前。你换一个说法，就是说他们真正的悔改转向神，真正的愿意降服相信。但是呢，他们就跟我说，师母真的好苦。我说是，这是每一个人。你想吗？你的这个这么硬着形象，我们这么骄傲自大的我，要被钉死，这不是容易的事情。但是我们必须与基督同钉十字架。所以使徒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二章二十节说什么？现在活着，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那所以呢，这是我花很多时间讲这个，其实我觉得真正重要还是这个。那也是这样子，其实不要幻想说基督徒夫妻就是恩恩爱爱，然后就是爱来爱去，然后这一生就是这种是叫小说。虽然可能这一生还是会有很多怎么讲，就是说这种冲突，像我跟庄牧师，我们现在冲突跟我们年轻结婚的时候，那就年轻的冲突是不一样嘛。年轻的时候常常都是很自己的意识，两个自我的冲突。 现在我们比较多是，我们真的是以帮助对我们在属灵成长的时候，如果两个人的步伐不能一样的时候，还是会有这种冲突在啊。那但是其实是很甘甜的，因为冲突是不能免，然后我们个人的成长这种痛苦，属灵的成长痛苦也是不能免的。但是如果我们可以坚忍地走下去，一定是柳暗花明又一村，我们一定是可以成长，成长我们可以经历成长的喜悦，但是这叫 growing pain， 你要经历这个成长，不可能没有这个痛苦。所以这个基督徒的以基督化的家庭的夫妻关系呢，我觉得其实像我跟大家分享一些姊妹，她们有时候为了弟兄他们的丈夫属灵上的一些，就是说还没有办法在信心上悔改上能够跟他们配合的时候，他们不是真的是藐视他们的丈夫，他们真的是流泪为他们的丈夫祷告，在每天自己的灵修的当中真的是流泪为他们的丈夫祷告，有时候我们也一起流泪，我们看到神的恩典，真的是看到神的恩典。我觉得这种的生命，这种夫妻关系不是那种肤浅的，不是那种表面的，我们知道这个关系可以带入永恒，这才是重要的。今天不是要追求一个表面的东西，表面的东西存不住，总有一天到神的面前一定要经过神最后的审判，存不住的东西到那时候就消失了。所以为什么，我想你们现在应该可以明白 马太福音第七章为什么耶稣会对这些人说，我们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耶稣说我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所以呢，耶稣不认识他们。所以其实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将来等到站在基督台前，我们就可以看清楚了。今天我们可能没有办法真的完全看清楚，因为我们到底人看人还是看外貌，人看人没有办法真的是察验人心。但是我也是相信时间还是一个很好的试金石，中国人说什么日久知人心，时间还是会慢慢把一个人真正是如何还是会可以显露出来。当然也不一定，因为有时候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多少人都是戴着面具在教会里面生活，我们活出来给别人看的是一面，我们自己真正的又是另外一面。其实我讲这些话，我的意思真的没有意思要定罪这些人，只是我真的是知道神是可畏的，有一天我们都要站到神的面前，我们真的不希望我们自欺，也不希望我们欺骗别人。好，那这是，那当然这个夫妻应该就是一个属灵的同伴，而且是应该是最亲密的属灵同伴啊。以基督化的家庭，以基督为主的这样的夫妻关系，那我稍微带一点点，就是如果我们在场的或者你们的配偶都是基督徒，如果你配偶有不是基督徒的，我想你应该有个心智，真的要为你的配偶能够真正的也悔改，能够认识神，认识耶稣基督来祷告。那么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自己真的要活出这个生命，我们这是最关键的。所以彼得前书第三章说，你们做妻子要顺服丈夫，你们可能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也不愿意听到，但是可以因你的品性被感化过来。因为在第一世纪的家庭结构，如果丈夫信主，常常全家就跟着信主。你看哥尼流一家，还有那个使徒行传十六章的狱卒，在那个腓立比，保罗跟希拉在监狱，狱卒一全家，因为第一世纪的社会是一个男性为主的社会，而且是一个一家父亲是一家之主，所以呢，家人是非常顺服。所以当父亲信的时候，家人就愿意听从，当然还是要每个人都要信啊，不能够是因为这个一家之主信了，全部的人自动信，只是说这个社会结构让家人是很愿意跟随这个一家之主的带领。但 但是如果是妻子先信呢，在第一社会第一世纪这种性没有地位社会之下，是不可能丈夫会跟着信的。所以呢，这是为什么彼得说你们仍然要顺服你们的丈夫，但是我已经说了大前提是不能违背神的真理啊。然而他说他虽你们虽然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也不愿意听到，但是可以因为你们的品性被感化过来。那么我们在 Boston 啊，确实有这样的姊妹啊，也是经过很多年，但是真的也是看到当她愿意照神的话这样去做的时候，神的恩典就开始临到她的丈夫身上。事实上我跟牧师以前在芝加哥读神学院的时候，我就曾经帮助过一个，是一个慕道友，他就是先生有了外遇，非常的痛苦，后来我们跟他传福音，他信了。他是一个很单纯的人，他信了以后，其实他的丈夫不准他去教会，我们也没办法把他带去教会，我们就留了一本圣经给他，我们跟他说你自己每一天读神的话祷告，我们还是相信神可以自己对他说话。那他就真的是照做，有一天不晓得经过多久，可能几个月到半年或者一年，有一天他的先生发现他读圣经，把他整本圣经撕得碎碎的，但是他没有因此离开神。那么甚至他还有一次打电话给我，因为呢他的丈夫逼他在耶稣跟他丈夫之间选择，你要我还是要耶稣，他说我要耶稣，他丈夫说好啊，我再给你一次，当然是暴跳如雷，他还是选耶稣。但是第三次的时候，他已经有一个十几岁的女儿，女儿在旁边说妈妈我求你，求你选择爸爸。所以第三次他在这种情况之下，他就说好，那我选你。但后来他就给我打电话的时候，他就觉得自己非常的痛苦，因为他觉得他这样做是得罪神。但是我跟他说，我说神知道你的心，你是在什么情况之下，你只要回到神面前承认你的罪悔改，那所以呢他求神赦免他，那意思就是说其实他并不是真的要放弃，所以他还是继续。那后来又有一次我们去看他的时候，他就跟我说他觉得他走不下去了，因为他的丈夫一点都没有改变。他的丈夫倒是虽然有外遇，晚上呢还是回家睡觉，但是大概12点钟一点钟才回家睡觉。但是呢他觉得啊，那他信了以后他就先自己悔改，他就看到他丈夫今天会有外遇也是他的责任，他把生活安排得很满，他学这个学那个学很多东西，所以是忽略了丈夫的需要，所以他自己认罪。然后呢他也就从他自己悔改以后，其实丈夫也不回家吃晚饭，可是他就每一天就用心地做晚饭，期待她丈夫会回来，她也没有跟丈夫闹，都没有，可是情况也没有什么改善。所以有一天她有跟我讲，她觉得自己已经没有能力再这样子做下去了啊。但是她说很奇妙，她就是真的，我觉得这就是信心，信心的人就是说她就是很单纯，她就是神的话或者说我们给她的劝勉她就是照着做，她就继续读圣经。然后有一天就是读到以弗所书劝勉说你们要存着恩慈忍耐温柔彼此，这个以这种恩慈忍耐温柔来相待。他说他看到这个神的话，神的话就带着能力，他觉得说他不应该觉得就是以他自己靠自己他真的走不下去，但是神的话再一次让他得到激励，他就继续。然后很奇妙，神开始做工，他先生就开始10点钟回家，11点回家，10点回家，9点回家，8点回家，然后就开始回来吃晚饭。为什么不知道，他也没有再去问。Okay. 那后来才发现他先生原来我认识，跟我是从小一起长大的，青梅竹就是说青梅竹马的一群小朋友当中啊。那后来他请我们去他家吃饭，到我们要离开芝加哥的时候，神做很奇妙的事情，让他先生得了一个很奇怪的病，而他先生的同事当中 有基督徒，于是就开始带他先生去教会，所以我没有先开始聚会。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不是一夜速成，但是一个真正悔改相信神的人，他是会很坚持的去照神的话去做。我的侄子在家，现在在 Boston 也是这样，甚至不在 Boston， 在别的城，因为我跟牧师常常，我有时候也是会跟他像这样的聚会哈，一起出来。有一年我们在加拿大一个门，我们俩一起做讲员，那么有一个姊妹，这个姊妹先生也是不信的，但是一年多以前呢，我就劝他，我说你看看你先生愿不愿意，每天晚上睡觉以前，你们家三个人一起读一章圣经，也不用讲道理，就是读完了以后一起祷告啊，每个人都开口祷告。哎，他先生愿意，从那时候坚持到今天啊，当中也是有时候他先说，哎呀太累了，我们今天不读了，他说不行，我们还是要读啊，就这样他们真的是没有断过，一直坚持到现在。他的先生开始改变，他说师母，现在到时间是我先生招呼，赶快啊上来学圣经的时间到了啊。所以我其实我很多可以讲，但是我真的是就是如果我们当中有是只是一个配偶的，自己真的好好去追求自己跟神建立一个真正的关系，那是一个真正的谦卑，我们也会有对我们配偶真正的爱，然后我们真的是按着神的话，我们可以借着祷告，我们开始啊，神也会做工啊，我们也可以，当然还是可以提出一些建议，像我说多伦多这位姊妹，她建议她的丈夫也就接受了，然后他们就一直做到今天，那也真的看到她丈夫一直在改变，开始神的话还是有能力的，啊，好，那好，然后我们就是还有一点点时间，我们就用另外一段圣经来讲啊，父母跟儿女，我们来读《生命记》第六章，《生命记》第六章。生命记第六章，我们读第四节到第九节。生命记六章第四节到第九节，我们一起读来。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这段经文呢，所有近前的犹太人一天要三次背诵这段经文，他们叫做沙玛沙玛，因为呢这个沙玛就是希伯来文的听，所以第四节其实在希伯来文开始是听啊听啊以色列。那么所以摩西给要进迦南地的这个出埃及的第二代以色列人重申神的诫命，在第六章第四节他说，听啊以色列，耶和华是我们的神，是独一的。这个我们和合本的翻译，他把那个那个是独一的主哈，连在一起，其实原来是说 The Lord is our God， 耶和华是我们的神，然后 The Lord is one， 耶和华是独一的，那就是强调除耶和华以外再也没有别的神，而且他是以色列的神。然后第五节怎么来回应这个真理呢？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用这个对神的爱来回应神是独一的，而且是他们的神。为什么耶和华是以色列的神？这是基于神用大能把他们从埃及为奴之地拯救出来，在西乃山跟他们立约，神说我是你们的，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百姓。好，所以耶和华是以色列的神， 他要做以色列国家的君王来治理这个国家，所以在十诫的第一条，除我以外你们不可以有别的神。但是呢，耶和华是独一的，这是整个旧约的强调，神是独一的。那么到了新约才进一步的启示，神有父子圣灵三位，那这就是我们常常说的所谓的三位一体。其实我不喜欢用这三位一体这个翻译，因为这个翻译呢常常给我们一些误导。我们这个看到体的时候，我不知道你怎么想，三位一体父子圣灵是如何，当然这是一个奥秘。没有任何一个基督徒可以说充分来明白这个真理，但是我们还是要竭力明白圣经已经启示的，也就是圣经启示关于三，我喜欢用三而一，英文比较好， Trinity。 Trinity 这个 try 是三的意思啊。那这个是两个字加在一起是 try， 这是三的意思。然后呢，这是 unity， 三位合一。所以呢，比较好，我喜欢用三而一的神。那为什么我们中文会翻成三位一体呢？你的文学造诣够好，你就明白了。这个以前呢，在这个五四运动的时候，说是我们要以中学为体，以西学为用。以中学为体，意思就是说以中学为本质，以西学为应用。所以三位一体呢，我们翻成三位同本质是最好。英文哈，英文是 three persons， 有复数哈， in one essence， 就是三位同本质一样的意思， three persons in one essence。 所以在旧约的时候是强调这一部分One essence， 到新约进一步的启示的时候，我们就知道父子圣灵三位 ，three persons。这里为什么耶和华是我们的神，是独一的？所以在旧约，神说除我以外再也没有别的神。但是新约却启示父子圣灵三位，那你就不要忘记了，神是什么？神是灵，英文，这是约翰福音第四章二十四节，约翰福音四章二十四节，神是灵，所以拜他的要用心灵诚实，翻得不好，英文是说拜他的要 worship in spirit and truth， 拜他的要用灵和真理拜他。那你要知道，所有希伯来文跟希腊文，这个灵这个字出现的时候都是小写，没有大写的。我们现在读英文圣经或者中文圣经，把它翻成圣灵的时候，原文都是只是 spirit 小写的。我们要从上下文来决定这个灵是人的灵还是神的灵。所以我们中文翻成拜他的要用心灵和诚实，那你就是把这个灵翻成是我们人的灵了。 Worship him in spirit and truth， in spirit and truth， 那我们就变成说这个灵中文和合本就是把它翻成这是我们人的灵，所以要用心灵和诚实，他把 truth 翻成诚实，这是最好是用灵 跟真理。可是灵呢，在耶稣跟撒玛利亚人谈到的场面来说，最好不是人的灵，是圣灵。换句话说，你如果说用心灵跟诚实，回教徒难道不用心灵跟诚实吗？回教徒大概比我们还要，基督徒还要用心灵跟诚实，一生就是要到麦加去朝圣，而且他们朝圣必须是五步一拜，到麦加五步一拜这样子。但是圣灵翻成圣灵是更好，所以拜他的要用圣灵和真理拜他。唯有一个有圣灵在里面为耶稣做见证，有圣灵内住的人才有可能敬拜这位神，没有圣灵在里面的人是不可能敬拜这位神。所以换句话说，只有基督徒才有真正的可以去敬拜这位神。那么真理按着耶稣所带来的启示，约翰福音耶稣自己说，我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啊。所以呢新约就启示了有父子圣灵三位，但是呢我们叫做同本质。换句话说，就神性而言是合一的。耶稣是神，父是神，耶稣是神，子是神，父有完全的神性，子有完全的神性，圣灵有完全的神性。但是不是这三位每一位都有一个神性，父是一位有一个神性，子是一位有一个神性，圣灵是一位有一个神性，好像有三个神性。因为神是灵，不是像我们人类是一个物，有一个物质的身体。为什么圣经上说神是用什么造我们？神造人的时候用什么造的？用尘土。所以我们人有一个身体，神是先造一个泥娃娃，这个泥娃娃也不会说，也不会唱，也不会跳，也不会笑，然后神向他吹一口气，他就成了活有灵的活人。所以我们有个物质的身体，神是灵啊，灵是一个存在，但是不是一个物质的存在。所以我们知道可以有三位，是有分别的三位，父子圣灵是分别的三位。所以约翰福音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就表示是分别的两位，但是道就是神。所以就神性而言是合一的，同本质。就神性而言，这是为什么耶稣说我与父原为一。就神性而言，这是为什么旧约神可以说除我以外再也没有别的神，懂我的意思吗？好，就神性而言是合一的，但是在这个合一的神性，圣经启示有父子圣灵，有分别的三位。那我们不要用头脑去想，这个是头脑不能明白的，用圣经用信心，我们就是用信心去领受。因为他是创造我们的神，我们是受造的人类，我们不要以为我们可以用受造的智慧去明白这位创造的神，这是我们必须有的谦卑。但是我们必须明白圣经的启示，这个约翰福音是把三位同本质，或者说三而一的神，约翰福音是讲解的最清楚的。我没有时间给你们讲解哈，以后有机会，如果我有机会给你们教你们圣经的话。好，我只是顺便讲这个，因为我还是很希望你们可以明白什么是真正的三而一，这是我们的信仰的一个真理的基础，我们不能不知道。但是这个我们要承认人的有限啊。那我知道你们会听见很多人会喜欢用一些比喻来讲，对不对？好像太阳的能，太阳的本体跟太阳的光，或者有人爱用水，水蒸气、冰跟液体的水。但是我要说，不要用这些比喻。人类永远不能用受造的东西去描述这位创造的神。好像用这些比喻比较帮助我们明白，但是错了，这个基本上就错了。你不能用 受造的东西去了一位创造的神，这是一个基本概念。我们就按着圣经的启示，我们用信心去接受。所以对于这样子的一个启示，耶和华是我们的神，是独一的，摩西呼召他们做出回应，你们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耶和华。好，尽心尽意尽意尽力其实是要描述整个人，并不是说人可以这样拆开几个部分，这我们人是一个整体，只是整个人我们要用我们整个人去爱神。用整个人爱神最具体的表达是什么？你今天爱不爱神？你告诉我你怎么爱他？
听他的话。
对，很好。约翰福音十四章耶稣说，若有人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约翰福音十五章耶稣说，你们要住在我的爱里，我怎样住在我父的爱里，我怎么样听从我父的话住在他的爱里，你们也要怎么样听从我的话住在我的爱里面。所以对神的爱最具体的表现，对神的顺服。顺服，我想有孩子的人就知道了，你的孩子爱你，他可以甜言蜜语讲完了，回头你要他做这个做那个，他说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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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你觉得他爱你吗？我想你不会被他欺骗的。但是一个孩子真正是凡事听从父母，这个父母真的知道这个孩子爱父母。我们对神的爱最具体的表现就是对神的顺服。所以为什么接下来摩西说什么，我今日吩咐你们的话都要记在心上，这是一个层次一个层次下。所以我今日吩咐你们的话都要记在心上，然后呢要殷勤的教导你们的儿女。所以呢就跟我们说这夫妻关系是一样的，第一步自己跟神的关系，每一个做基督徒父母的基督徒的家庭里面，父母亲自己跟神的关系，这是最根本最根本的。你跟神的关系带出你的生活，然后呢你才能够殷勤地教导你的儿女。怎么样教导呢？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所以基督徒父母对儿女的教导是一种门徒训练，用新约的话讲就叫做门徒训练，是必须教导真理，并且很具体的教导他怎么去生活。所以你或坐下或起来或行路或躺卧，都要谈论。这是为什么我是一直鼓励，如果你们有孩子，做妈妈的就辞掉工作，全时间做一个全职的母亲。因为这个对孩子的教养不能假手于托儿所，不能假手于保姆。你如果上班工作，尤其现在我们 Boston 很多人都是要超时工作，谁教导你的孩子？保姆托儿所。你回家有多少时间给小孩？周末又要买菜，又要做这又要做那个。然后很多基督徒父母送孩子学大一点，学这个又学钢琴，又学踢 soccer， 我们那边最流行踢 soccer， 然后呢又学功夫又学网球，你能够跟孩子在一起多少时间？你怎么教导他？所以为什么那位青少年工作的传道人说，今天教会的下一代都是属灵的瘸子，他们有知识没有生命。而这个生命，父母的教导不仅是口传身教，这个叫做潜移默化。这个我真的没办法跟你们讲，我看了太多一个敬虔的父母对孩子生命的影响，那就是一种真正是生命的影响，这是一种潜移默化的生命的影响。